我终于现在你可以碰到这个赫拉底，明白吗？所以这是大卫斗争过的。所以到了第十三节，大卫在远古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回来，就成了大卫，又在以东全地设立王。以东人就在归附大卫，所以大卫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神。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最好的、最荣耀的，也是最得胜。他是胜而又胜，胜而又胜。然后下面是大卫所做的众人的王，又讲众民顶风起立。所以前面是讲列国的元首，现在是讲什么？是讲到不一样的他们感觉。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有一篇诗篇大家需要读的，那个等于讲到大卫的国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他既然是产业的金 CEO， 他什么样的 CEO？所以有一天的时间呢，大家一定是要读的，那是101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因为现在讲到一个大卫的国度，我们看诗篇101篇。诗篇101篇，大卫的诗，我要歌唱慈爱和公义，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是大卫的王子，我们家，这个家不要忘记，也包括什么？整个以色列全家，你整个的全家都是。神托付给他的产业，邪气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事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行事，我不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问。在暗中谈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悲哀，这个心里啊，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也要看国中的主使人，叫他们与我同住。因为完全的人他伺候我，人诡诈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好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才把一切做灭了，从耶和华的城里。因此呢，现在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变成耶和华的城里，他把整个的以色列12个支派就浓缩到耶和华的。这个什么？这是大卫的国度，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八章。那么前面讲到大卫怎么样做列国的元首，然后下面再去讲到大卫怎么样做产业的经理。那么如果大家再读下去，读到第十章，那么读到第十章也是一样。最后呢，你看见这个亚兰，那么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回呢是索巴彻底到大河那边。就到达到亚兰那边，就两河之间那个亚兰。我顺便说一下，好了，这个两河之间呢，不是指约巴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不是。约巴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个叫做两河流域。这个两河流域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叫做米索波达米。当时我读，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的话？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啊？亚伯拉罕的仆人，这个米索波达米。但是那个米索波达米不要忘记，那个米索波达米不是以色列河的流域，但是不是指过约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那个不是，那个说法是一直等到大概主前200年才有，那是后来的说法。但是上世纪来的就有，就那个时候整个的两河，约法拉底河和它的支流叫做亚伯河，所以如哈伯河，哈伯河。所以呢，两河之间的这个亚兰其实就是巴比亚兰，其实。所以现在呢，大河这边的亚兰跟大河那边亚兰要联手起来，啊，最后你看见大河那么这个战局和战争呢，特别以色列人就特别写到60天的时候，他是和什么？和以东的 战争和战争上来的，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了，那么一定是肯定的。现在呢，大陆的反弹是一直在越来，明白吗？如果这个索巴还没有要，还没有把那个大河那一边的巴达雅兰的这个军队引进来的话，那大陆可能还不敢了。所以最后你就看得出来，整个的反弹是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越来。所以大家想想看，你们从来在以色列历史没有这么辉煌的历史，从来版图没有这么大。你说版图大有什么用呢？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说，本当地一直亚伯拉罕的一直有没有应验呢？就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是应验在大卫身上。所以版图给大卫失败了，是毫无很心的。到了大卫这个时候，很推着心嘛，是因为当初是一直亚伯拉罕，是真的上海就没杀那么多。那不光如此，而且他的版图呢，要从埃及下河一直到约旦，所以中间你看最北边是亚兰，下来的是摩亚和亚兰，然后再下来的呢，就是这中间当然是约旦河东两个支派了，然后再下来是以色列，很清楚，一路上是这样下来。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我们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从来历史历代以色列写历史的话，每一个时候的反思，像大卫这样的，所以大卫可以说是满，不光是很什么心，而且的确在他的手里，整个目的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特别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完全实现了，那这是一个大推大推特殊，这是了不起的事。一定就是神借着大卫做了这些，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明白吗？不是说大卫他可以说是在一种最高峰的时候，但是悲哀的点是，你没有想到那次大卫往下跌的时候，就跌到。还真是低的，不知道所罗门也是，所以大家要知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每个人看得到所罗门。可以说，几乎真觉得所罗门是空前绝后，除了主之外，这个最有智慧。但是你会想到，这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做了个愚昧，那个最后做愚昧是两极的。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一个人拜偶像，他就做了罪，明白？所以让我们记住，当你读到这个所罗门的故事，因为你才有机会。如果一个有机会的人，他应该知道利害关系。他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做有什么结果？这是智慧嘛，不是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伤害了自己呢？为什么他只爱护自己的一点羽毛呢？所以一件事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大卫也好，所罗门，他永远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人最难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不管今天你做什么，不仅是今天的还是爱的。你不知不觉有个错觉，明白？尤其如果又是奋战，又一次坎坷，又一次坎坷，多少次多少次做奋的经历，你不知不觉你觉得自己还是圣洁，你觉得好像你从来没有这个痕迹一样，因为对圣经有亮光，有这么多人追随，然后呢，特别在美国，如果在电视上看，有多少人，多少人，有多少人，你一站起来有多少人追随？我忘记了，很明显是神让大卫能够死，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会死，所以圣经明明说嘛，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神。所以想想看，就是在教会里面死的，或者今天大家在现实里面所看到的许多神的仆人，不是也是一样的？因为最可怕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越爱主，越不圣主。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弟兄们也觉得很多的帮助，那慢慢慢慢就忘记自己了。 你慢慢就觉得自己好可怜了，慢慢就觉得你自己是就好像那个iPhone 一样，你知道吗？这个 iPhone 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拍在水里，可以拍在火里。那么这个做了很多的实验，因为这个就要告诉你说，你买了 iPhone 可以丢的，怎么样都可以。是证明什么？证明说不看了，明白？就现在慢慢不觉得，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我们是这个是 waterproof。现在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对罪来说，我们是罪，但是不是没有这点。所以这是大问题，问题的。一个就是中国那么多省份，就是你不能说不是省一大半，当然省一大半，是的。而且他的确做了许多好省企业，就是说呢，一个他的确让从此以后我们叫什么叫做重大的计，是大的做。还有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省应急的以色列那一块版图不是空的，不是空的应急，果然是实现了。所以你做了这么多次，在这么高的位置上，那么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是不会觉得，但是没有这样。你如果一直想，尤其当你当人看去到最高峰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你知道一个杯啊，如果不满的话，你容易。如果一杯个杯啊，不管是水也好，酒能够满的时候，你很不容易分辨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的一杯最危险的。就是你做梦可以想到，这个大卫跌跌得很低，不错，但是你没有对比。如果你看到大卫他跌得有多低，你就知道他当初的差别。所罗门也说，所罗门给他的智慧是通神智慧，他的愚昧就是通神。什么时候能智慧和愚昧在一个人身上？什么一个人同时在母在大卫的宝座上，在监官在云端，但同时好像在愚昧当中？第三点，迟早有一天，就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罪人，能够做。那一天是恩待我们，他救了，救了我们的弟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再上天。因为你就知道说，今天蒙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蒙了许多的保守。但是归根究底，我们还是个没有的罪人，肉体和罪没有离开我们。什么时候完全离开我们？一直在那不回来，身体变化以后，那个手术才永远离开了，问题才永远离开了。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肉，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肉体一点的警觉性都没有，那就是你很自然的跟大人一样，就正向了一些。所以就是很谢谢，为了今天你能够感觉，为什么不这么想？为什么有追求在教会里面热心，然后你看见在为了主可以上山下海要感谢主？你不管你做了多少，就像主所说的一样，你要回到前面去做了最重要的。你千千万万不要有一点果实了，对吗？有一点果实了，然后你就不用自己讲话，就不是你的身份开始，明白吗？所以。这是教会中的规矩，这是历史中的规矩。你怎么会想到大卫在你在大卫在这个所罗门的身上智慧跟愚昧是一个对？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在云端跟在地狱是一个对？不可能吗？对基督徒来讲是完全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能给我们一个警惕。这个有一个画家呢，他就想看两样东西，一个要告诉全世界什么叫美，还有一个他想让全世界告诉什么叫丑，所以他当然就告诉全世界到底是游行啊，是旅行啊，最后，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了一个礼拜堂，那么看见从十八年两个孩子，那他当他看多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的人，你从来没有。所以他说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模型。所以呢，他就问这个男孩。 孩子就画了东西。那现在他知道了，在他的画廊里面，他有一个作品就是告诉世